早安，各位。赞美神，准备领受神的话了吗？要啊，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来感谢神。我们许多男士真的是付出了鲜血、汗水与泪水，特别是在军营山。
Training to be soldiers. Once in our life.
最心酸的时刻莫过于顶着光头扛着步枪，而你环顾四周，听着那些五音不全的人唱歌。这首歌很心酸的一段就在你刚才唱的那首，唱着啊
，Children everywhere。
歌词里有句这样唱
：Children having fun, we are holding guns。
哇，好心酸哦！女士们现在都懂我们付出了什么，好让你们活在平安兴盛里 ，Amen。好让你们可以骂我们。是很久以前了，但我们仍在为国效力。使徒保罗在马尔斯山，今日成为亚略巴谷之处，那座山至今还在，游客们去希腊时会去造访，熟知圣经的人一定会想去爬这座山。保罗站在雅典斯多葛学派与各派哲学家面前说，我要和你们聊聊那位卫士之神。他说这位神非人手所造，他创造万物，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他还说，这位神已命定万族所住的疆界。这表示什么？每个民族的所在都是由神所安排，这绝非偶然。世上每个民族都不是偶然，纵使说某些民族的起源在早期看似随机，但神说万族皆由他所命定。他接着就说，神说就定准所住的疆界，他定准疆界是要使人来寻求他，他设计的心意当然是为了人的益处。但我们都知道，只有当人回转向神时，才会有最大的益处。 Amen。 我们会说要拯救地球，拯救地球，拯救地球，我们需要拯救地球上的人，这样地球才能得救。 Amen。 先拯救人，然后树木就会得救。先拯救人，之后才能探讨如何处理所有环境的问题，因为真正的问题在于人。圣经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从未设计地球会有台风、海啸和地震，这从未是神的本意。这些东西都没有在伊甸园里，伊甸园也不是你家后面的小花园。伊甸园其实是当时整个地球上的某个特定地区，而这一切都属于名叫亚当的人，所以你可称他为首位赵义富豪，但没办法衡量，因为一切都属于他，神赐给他的。然而为要写明他对神的爱，证明他不是机器人，不是人造的 AI 产物，神希望人爱他是出于自身的渴望，而不是因为他被设计成为人工智慧，用所有赞美诗来回应，会唱奇异恩典，却不是出于真心。神在创造人时就知道会有风险。你可能问，既然知道人会 犯罪为何要造人？你明知会心碎，为何还坠入爱河？你还是会去爱，对吧？对吧？很可能当你有了孩子，会有很多心碎时刻，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这是养育子女的必然课题。爱得越深，伤得越痛。你如果不爱，就不会痛。
Love hurts, love hurts。
你听过吗？赞美诗集里的老诗歌，神甘愿要妹妹承担风险，依然想要一个有自由意志、自由做出回应的人类。当然，人犯罪得罪神，悲剧就此发生，罪的出现带来毁灭。首先是疾病、忧郁，最后导致死亡。先是身体的死亡，然后是灵的死亡，因为人是个灵，而身体只是灵的居所。所以你可以这样说，我是个灵，你们都是属灵存在，因为神把自己吹进你里面。没有什么比灵还更真实。耶稣对井边妇人说，神是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早在有身体前，你说我只相信能摸到和感受到的，这很可悲，因为你所信的不过是暂时的。永恒的本质是灵，而灵的实质远比物质还更真实，因为正是灵创造了物质。灵是永恒的，而实体是可见的、具体的、可触的，是短暂的。阿们。但我们却信靠物质，信靠能看见的，而非仰望不可见的神。阿们。看不见的，魔鬼已经让许多人以为什么都没有，这与事实完全不符。看不见的是指会永远存在。阿们。我们已经太依赖我们的身体感官，我们正活在末世，各位，你们明白吗？所有发生中的动荡，所有连海的咆哮都早就被预言，耶稣早就预言了。2000年以前，主耶稣站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在路加福音21章里面这样说，日月星辰要显出预兆，会看到一次又一次的日食。越来越多日食正在发生，根据犹太人的说法，称之为血日或血月，他们是这样描述的，明白吗？今天你们可能成为日食，这将越来越频繁，但日月星辰要显出预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我们有看见邦国困苦吗？不是一个国家，是邦国，邦国也有困苦，全都有困苦。经文接着说，因海中波浪的响声而惶惶不安，这是指真实的海与波浪。响声表示其中含有暴力，这不就是海啸的写照吗？海中波浪如狮子吼叫袭击，Amen，带来了毁灭。耶稣说，这将是他再来之前会发生的征兆。尽管他描述这些发生中的征兆，不表示就是他发起的，好吗？他在告诉我们我们从启示录就知道，魔鬼因时日无多而发怒，一切的毁灭都是从恶者来的。耶稣有天在他门徒的面前这样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在说这话之前，他就预先表明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所以你生命中的一切，不论是你被偷走的美好关系，不论是喜乐平安，还是被偷走的心灵平静，不论现在你是否在忧郁中，或曾经你拥有某人，而现在那人已被偷走了，或是被偷走的珍贵之物，甚至连健康都可能被偷走，这绝不是神的作为。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而盗贼的特性之一就是他们不会在行窃时被发现。事实上，如果可以，他们会责怪别人，对吧？让别人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任，但盗贼是偷偷来的。从前他们会在黑夜时出现，贼来是为偷窃，耶稣接着说杀害然后毁坏。我曾经在想，杀害之后为何要毁坏？既然杀害了就结束了，为何还要毁坏？我感觉神告诉我，有时某人的影响力很深远，即便他死了，影响力仍在扩张。魔鬼痛恨这样，所以想要摧毁。 Amen。 圣经说他虽然死了却仍旧说话，对吗？有些人蒙神祝福，影响力如此深远，即使他们死了，他们的著作、他们的信息、他们的影响力仍旧说话。魔鬼想摧毁他们，你看他想做得很彻底。我有好消息告诉你，耶稣已击败魔鬼在十字架上。 Amen。 魔鬼也是今非昔比。 Amen。 十字架前后是天壤之别，大家 Amen 吗？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哈利路亚。他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回到这里，他在因海中波浪的响声之后，他说人想到都吓得魂不附体。人想到都吓得魂不附体。因时间关系，我没读耶稣早先说的那几段，我只是觉得这一段就能满足我讲到的需要。但其实耶稣早先有谈到，大地震不只是轻微地震、小地震，而是重大地震。你知道，如果你以十年为单位，例如你把50年代所有地震放在一起看，几乎找不到重大地震。轻微晃动或小地震倒是不少，但到了60、70年代会发现大地震越来越多，而且地震发生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短。到了我们的时代，光是10年内发生的重大地震就超过所有年代的总和。最近俄罗斯沿海发生地震，对吗？他们说这是许久以来最大的一次。所以耶稣曾提到这是征兆之一，他接着说，人想到都吓得魂不附体。哦，屏幕师，我大老远来，你告诉我这些即将发生的事。我们不想像鸵鸟把头埋进沙里，假装这些不存在。 Amen。先让我带你们看一下，看到隧道的尽头有光。 Amen。 耶稣从来不会以负面收场，好吗？你得先知道问题才会有解决方法。有人连生什么病都不知道就急着要拿药，所以他们的医生得先诊断你，对吗？看你需要什么才可以开出正确的药还有处方，对吧？ Amen。 你得先知道问题所在。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些不是神起初命定的，神从未命定地震、海啸这些灾难发生，甚至是人类死亡。事实上圣经说到神视死亡为仇敌，哥林多前书15章，神视死亡为仇敌。所以耶稣才在拉萨路坟前哭泣，尽管他稍后即将让拉萨路复活，他哭泣是因为想起这从未是他的父对人的心意。 本来不该是如此，所以每滴因分离与失去而流的泪，他都会感受到。你们，因为当亚当犯罪时，他就在那，这不是像啊法官想要找罪人来审判，不，而是像父亲在找失丧的孩子。Amen。 父亲可能对孩子有计划，但孩子如果把父亲想得很坏，因为仇敌的出现，并且暗示了神才是问题，人因着轻视神而因此堕落。 Amen。 这是为何圣经说当保罗传道时，保罗说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这代表什么？当向神悔改 ，ais 向的意思，希腊文的 ais， 这表示你必须改变想法。悔改一词是指改变你的想法，转向神，就是你不再认为神要来审判你，不，他要来拯救你，他要来惩罚你，不是要来称你为义，宣告你无罪 ，amen。他是要给我病痛，好让我生病，致死。不，他是来医治你的。Amen。他丰盛的医治，他的儿子降世，并且这样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正是天父对他家人的心意。 Amen。 但要记住，人有自由意志，你现在能站起来并离开，没人能阻止你，因为你有自由意志。我们可以背弃神，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但我要告诉你，即使你背弃神，神的光对你的爱仍会照耀着你，但照在背上了。悔改的意思就是转身面向光，领受他对你的爱，领受他对你的美好计划。大家 amen 吗？所以圣经是死亡为仇敌，而他说，耶稣接着说，人想到那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因为天上的万象都要震动，人想到都吓得魂不附体。我真的相信他这里在讲的不是比喻，人因为害怕就吓得魂不附体，或是懦弱的表现，或惊慌。我真的相信他在说的是人的心脏，人的心脏吓得魂不附体，那是什么？心脏衰竭，人的心脏吓得魂不附体。为什么？因为恐惧，想到那要临到世界的事就恐惧。我只是想建议你 ，OK？ 我感谢神让我们以超音速就能在指尖上得到及时资讯，对吗？能立刻就通知我。你要知道，这个确认刚进来了吗？利物浦已签下那位球员，快如闪电，如野火般蔓延。好消息与坏消息的传播，相对我们父母和祖父母年代 ，Amen， 已经快如闪电。我告诉你，还有什么也正快如闪电？恐惧、压力，我们从未有过像今日这么多的忧郁症与心理健康问题，尤其是在年轻人之中。我们本应拥有就是这些现代的小工具与辅助，本该让我们生活更美好，进而做其他事，但这些东西本身反而成了偶像。因为我时常看见人们在对他膜拜。昨天吗？我想是昨天，我在商场时，不是昨天，我是前天去商场。我昨天整天都在准备这一篇神的话。前天我在商场时，对吗？我们会去厕所，对吧？女士们，我们是站着面对墙壁，对吧？ 简直是无止境的惩罚。每次上厕所我们都在这样惩罚自己，好，面对墙壁，对吗？我们都得面对墙壁，就是觉得，你知道，有些画在墙上漂亮的东西，或放在电视之类的，但总之我们得面对墙壁。我正面对着墙壁，当我环顾四周，离我两座便池远的地方，有个男人正拿着手机。我不得不看他，因为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你懂我的意思吗？他应该不认识我，只是他实在不行了，对吗？非去不可，不行就是啊，忍不住了，他必须去厕所方便一下。他站在那里时，对吗？当他在忙自己的事时，还单手拿着手机看，我绝对不可能会去碰那只手机的，我告诉你。他一直在看，当然我担心他是在拍照之类的，对吗？我还得一直用我的余光盯着他。我想这世界是怎么了？我的天哪，你连这个过程都不能享受。真是够了，可能他只是个特例，对吗？他比我还早进厕所，所以他离开时我还在。另一个男人进来了，也带着手机。我心想他应该不会这样吧，他不会这样的，结果他也一样，用单手就能完成一切。这些人很专业，对吗？到底怎么了？连放下手机一下都不行，就是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曾几何时，当电话还是有线的，人是自由的，对吗？现在没有线了，人却被捆绑了。他本该要帮助我们，我不是在否定他，只是啊，我们让他成了我们的主人，而不是我们的仆人。是他要服侍你，别去服侍他。每当他一想，你就来到祭坛前。是的，伟大的存在，他会呼唤你，对吗？叮，你就得是的，伟大的存在。然后偶尔他会给你一些，就是多巴胺刺激，像是你收到这个了，对吗？给你一些好的表情符号之类的，哦，你感觉很好，这些都是假的。妹妹，接着人们会说，你看咖啡厅里的人都低着头在看他们的手机，对吗？我知道你常看到这种景象。总之我无意贬低手机，只是觉得惊讶，这本该是个帮手，却让更多人有心理健康问题，忧郁症。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多年轻人会在手机上和别人比较，他们看到的都是别人最棒的生活，现在加上 AI 等等的，能做出很多假的东西。知道耶稣会给你什么建议吗？如果年轻人遇到问题却老想知道别人都在做什么，你知道吗？耶稣会说，那与你何干？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 Amen。 得人如得鱼，跟从他什么意思？别人做这个做那个，你知道吗？屏幕是这人在做这个，那人在做那个，这都不重要，我必须跟从我的，从主而来的旨意。 Amen。 凡他吩咐我的我就跟从，或许别人有自己的使命。 Amen。 今天就宣告你的自由，看着你的手机宣告，从现在起你要服侍我。 Amen。 当你与妻子说话时把手机放一旁。 Amen。 如果他想了，要尽力忍住，尽你全力，要尽全力。一开始可能只有30倍力，对吗？你先操练好吗？你只有30倍力转向妻子之后，下次就是60倍力了，什么已经转一半了，下次就直接把手机丢一边，你更重要，宝贝。 Amen。Amen。 没错，浪漫的关系需要时间，不需要分心。而女孩们，你们都想要完全的关注，对吧？ 你们想要的可不是分心，对吗？对吗？在那些虚构的浪漫剧里，对吗？球飞过来就慢动作，就要碰到女生，而男生冲过来抱住她，结果球砸到她，砰，然后音乐响起，你绝不会看到她手中拿着手机，对吗？就像双手两手是空的，两手空着的，然后他们还刻意强调这一点，对吗？好吗？球早就已经落地了，还是像这样，因为音乐必须继续，你懂的。你得看他那惊讶的表情，对吗？他惊讶的眼睛瞪得超大，你看见我的大眼睛了吗？至于那男生，你们都知道那句经典台词，你还好吗？等一下，喂，不会看到这个对吗？是在那假的虚构世界里，这是行不通的。你看到的主角总是心不在焉，这是行不通的。砰砰砰，在打架之类的，等等，铃，坏人也是对吧？双方暂时休战，都在说。我在打架，现在在打架 ，OK，、永远不会，对吗？屏幕师，你的重点是什么？小事情就是损坏葡萄园的小狐狸。耶稣说过，就是生活中的小事，小的，不，我能控制的，牧师，那些都是别人。屏幕师，我去上厕所时才不会这样，不，我不会这样，对吗？每一次。好吧，你知道吗？通常是那些我遇过很多吸烟者会说，我随时都能戒了，随时都能戒，结果随时变成了每一次。 Amen。 不，要知道成瘾者从不觉得自己成瘾，并且拒绝承认有瘾。 OK， 所以今天回家看着你的手机说，是我在控制你，明白吗？我奉耶稣的名捆绑你。 Amen。 每一次手机响时，你要说等等等等，等我准备好了再回应，好吗？你不能控制我 ，Amen， Amen。等等，我听到我手机响了，所以人想到都吓得魂不附体，对吗？那些要发生的事，心脏衰竭，在多年前。有张椅子引发了这一切，因为现在心脏科医师，好吗？心脏医生告诉我们，有一种性格类型更容易罹患心脏病，他们称为 A 型性格，你们都听过吧？这其实是在多年前始于美国，始于某间心脏诊所，好吗？那里的病人会，这是间小诊所，我记得读过那篇报道，还看过那里的照片，是黑白照片。他们说一切始于一张椅子，当时情况是那张心脏科医师桌前的椅子，病人都会，所有心脏病患都坐在那儿。 OK， 那张椅子都磨损了，在椅缘和把手的边缘，把手处椅子边缘都磨损了，但椅背没有。这代表什么？他们是这样做的。OK， 有些人正在往后靠。他们坐得很靠近椅缘，然后紧紧抓住把手处。这就是 A 型性格。其实有位椅子装潢师来到诊所对他说，你有注意到每次我修好你的椅子都会发现这种磨损痕迹，在我工作中很少见，他说总是在前缘 和把手处。医生就开始思考，然后他望向窗外的停车场，在美国停车场是露天的，对吧？在空地上，他注意到所有病人的车头都朝向外，不是朝内。 OK，对我们来说，由于某种情况 和建筑结构等因素，我们也会倒车入库，那更方便，但对他们，他们有整个空间可以这样开进去，甚至从另一边开出来。但所有车头都向外，为了要快速离开。于是他开始观察所有病人的个性，就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的特征，有某种称为匆忙症的病，意志感。屏幕是要快切入重点，我正要说重点 OK， 马上要说了好吗？匆忙对吗？就是忙碌，这赶那儿也赶。妹妹，当现在世界在推销东西给你时对吗？连书籍之类的，现在与其让你读本好书对吗？他们会告诉你，我们现在有个服务叫书籍摘要，然后书籍摘要推出后 OK， 我不想点名所有的产品，我可不是来推销他们的。于是摘要变成像这样，本书精华。没错，现在你可以只看本书精华就好。精华当然取决于主观判断了。现在你可以问 AI， 它不过是人工智慧，这本书的精华是什么？因为人们失去了慢下来的能力，阅读其中一个美好之处是能让你慢下来。尤其在你读信的正确的力量时，那本书对吗？能让你慢下来并恢复正确的相信。 Amen。 人们已丧失阅读的艺术，他们现在只能读短文，必须读那些快速的东西，就连看东西都只能停个几秒钟。他们心知肚明，这就导致我们会想，为何我们现在的文化越来越多人发现自己有过动症，他们有注意力缺失症。我从前从未得过，现在却得病，为何会这样？为何现在这么普遍？阅读时不要赶。 Amen。 在关系中也不要急，深呼吸，在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阿妹，有听到我说的吗？好，我们都要从某种咒诅中得救赎。圣经说，基督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有多少人很高兴基督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要明白律法咒诅的内容，可以在申命记28章找到，你找到律法咒诅的完整清单。我之前曾问过主，为何律法的咒诅对吗会是这样的多，而律法的祝福虽然也很多，却远不及咒诅的数量与详尽。主对我说，因为我的子民需要明白咒诅的特征是什么，他们倾向把咒诅当祝福领受。当你蒙福时，你就知道自己蒙福，不需要详尽的解释。所以申命记28章会列出咒诅清单，并且巨细靡遗，其中一条是说在那些国中你必得不到安宁，脚掌也没有安歇之处，耶和华却要使你在那里心中发战。对了，要记住，当他说耶和华使你是希伯来用语，不是耶和华赐给你的，而是耶和华允许的，好吗？这是希伯来人解读的方式，以允许语态呈现。耶和华允许你心中发战，眼目失明，精神沮丧。心中发战，眼目失明，精神沮丧，这在今天的世界随处可见。你看不见他们颤抖，但他们的心在发战，他们学会了掩饰，有时甚至会看到他们身体颤抖，但是是发战的心，恐惧的心，承受着压力。眼目失明，精神沮丧，眼目失明，精神沮丧，眼目失明。我确信这里指的是视力衰退。眼目失明，精神沮丧，灵魂受折磨。下节经文，你的一生悬空不安，你昼夜恐惧，生命没有保障。你因心中的恐惧，眼睛所见的景象，早晨必说但愿现在是晚上，晚上必说但愿现在是早晨。所以这是什么？ 忧郁症。忧郁症的人白天时会说但愿现在是晚上，晚上时又会说但愿现在是白天。他们的精神总是沮丧，而圣经说这是因为很多，即使是耶稣在描述征兆，就是借此赐我们智慧，并说人想到那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你明白吗？但基督救赎了我们，这正是律法咒诅的一部分。基督已救赎我们脱离这一切。 Amen。 在十字架上，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说，基督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你是否在我们之中？你如果是其中一员，基督已救赎，过去是你脱离律法的咒诅，也脱离这个咒诅。好，回到啊，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耶稣谈论末世，耶稣说人想到那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因为天上的万象都要震动。我之前读到这段时在想，人怎会因要临到世界的事就恐惧呢？然后他说天上的万象都要震动，什么意思？我觉得有点模棱两可。天上的万象都要震动，那是什么意思？好像天上的万象真能被震动。一直到多年前某日，我才领悟，当你研究希腊文的天上一词时，对吗？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天上其实是天王星这个字，天王星一词是又这个字的来源，而这个字天上的万象都要震动，导致人心恐惧，这都与何子时代有关。耶稣在2000年前就已经预言何子时代，耶稣说右的力量将被，请看希腊文震动一词，意思就是被搅动。当你去看核子系统的离心机时，会发现他们真的在摇动那个，我不知道怎么称呼，看起来像是烧杯之类的，或是那种圆柱容器不断被摇动搅动。天上的万象，天王星的力量将被搅动，多么惊人的预言，很精准的层面，主把这些话带给当时的人听，他们不明白，但他却是在对我们说。Amen， 因为我们正在亲眼见他再来的世代，我如此相信。Amen。但他再来时，圣经说会在眨眼之间，世人看不见他，只有他的子民能看见。或是在眨眼之间，希腊文是说原子秒，原子秒快如闪电，首先会发生的，朽坏的，这必朽坏的，朽坏的要成为不朽坏的，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是指我们的身体。各位，在世上唯一剩下的神会来带走，圣经说最后一个被踏在脚下的仇敌就是死亡，身体的死亡就是我们的身体。这表示什么？不再有病痛，不再有衰老，不再受死的辖制。多久呢？永远。是的，我们不会在天堂漂浮，会有个身体。各位，这就是我们在等的。当耶稣再来时，圣经说他必将我们卑贱的身体，我们蒙羞的身体变为他荣耀的身体。他仍是一个身体，但却在不同的层面，是个身体。耶稣从死里复活后甚至能吃东西，他能吃东西，能显现也能消失，不是来来去去，就只是显现与消失。消失时他依然存在，只是肉眼看不见而已。还有你们旅行时，就是我本来想说光速，但谁知道会不会比光速更快，你们能穿越整个宇宙却仍是有形的，你会有永不衰老永不死亡的身体，永远永远不会。所以当耶稣再来时，首先会发生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些是先离世的人，已死的人，那些死去的信徒，他们是朽坏之身，对吧？灰烬朽坏，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不朽坏的是指死去的人，如同被提的次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会先复活， 然后是那些活着的，必死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哈利路亚，直到永远。我好开心，因为你们知道这身体，圣经里保罗自己说过，保罗活出如此复活的生命，他借着自己的身体，他说啊，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表示什么？你们的内在生命越来越年轻，即使外体在日渐毁坏。 Amen。 屏幕师，你能反驳这一点吗？是的，但各种奥秘需待别次讲到分享。我们专注在这些经文，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云来临，他必在列国自相残杀前再来。让我告诉你们 OK， 面对核武这些之类的，我知道啊，神在掌权，他掌管一切，没人可以随便按下按钮。 Amen， 大家 Amen 吗？对你有帮助吗？所以别害怕，也别就是别整天都盯着新闻看，别看新闻，然后他会让你啊变得沮丧，会啊让你的灵消沉，让你陷入阴郁的视野。这与戴上救赎的盼望头盔恰恰相反，它是对美好未来的积极期待，这才是盼望。 Amen。 你反而对邪恶有积极的期待，就像人想到那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核子战争或是别害怕，仰望耶稣。耶稣说了什么？当这些事发生时，要抬头，你们的救赎，身体的救赎近了。哈利路亚，我自己讲得很开心。我想给你看些东西，让你能自己用 OK。 记得我提过有关啊，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荣光发出照耀着你，对吗？看这段，起来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已升起来照耀你。看呢，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蔽万民。这不可能是千禧年的统治。有些人传讲这个，他们说啊，这是指末世耶稣再来时。听着，当耶稣再来时，地上再也不会有黑暗，是不可能的。 Amen， 他就是世界的光。 Amen。我说 Amen。 事实上，主的荣光超越太阳，因为是他造了太阳。你们知道，当神在起初时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不是太阳的光，太阳还没被造出来，所以那光不是来自太阳。当在黑暗时，神说要有光，那光比太阳更加大。 OK， 这正是照耀我们的光。有时我们坐在聚会中，对吗？那光便照耀我们。我看见了，屏幕师，我看见了，我读过那经文许多次，现在我真的看见了。知道这光从哪来吗？每当神赐你光时，就表示他爱你。 Amen。 耶稣基督的教会需要的不是圣经知识，我们需要的是主赐的启示，而启示是基于神的话语式的，必须以神的话为根基。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更多光照，更多启示。例如有件事，我的心现在很激动的是，圣经说啊，在不止一处重复了两次，当耶稣再来时，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经文又再说，我们这活着存留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睡的人之先。 OK， 他们先被提，然后才是我们。但为何要重复？为何不断提醒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为何不说我们这活着的人？因为有些人能存活是因为年轻，但存留意味着存活下来的力量。这就是末世的世代被提的世代，他们深知某种力量将使他们得以存留，而我渴慕这真理的光照，渴慕这方面的启示。我在求问神这件事。 Amen。 Amen。 要知道神要我们渴慕更多更多更多更多的启示。 Amen。 赞美主，感谢你耶稣。教会是个多年来逐步显明启示的故事，对吧？例如就像 路德时代人们不相信受圣灵的洗，他们相信一旦得救你就有圣灵。 Amen。 但那不是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效或圣经说的圣灵果子应该彰显的方式，对吧？不，他们不把这视为得救的后续经历。但在我们的世代，神给我们更多启示。 Amen。 而在约翰加尔文时代、约翰诺克斯时代、和查理卫斯理的时代，没有我们现在对医治的启示。 Amen。 我们看见耶稣不止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也担当了我们的疾病。你们刚才听到的见证，那位罹癌的人， Amen， 息肉与结肠癌，耶稣在十字架上全都担当了。Amen。 所以无论你发现什么，无论神赐你什么亮光，无论你有什么启示，要开始行出来。 Amen。 这是为何去传讲、传讲启示知识的教会如此重要。 Amen。 而不只是有宗教的知识，我们不是来被宗教化的。耶稣最大的问题来自那些宗教人士。耶稣并不宗教，他很属灵，我们要成为属灵的人。大家 amen 吗？ OK。 当你看见生命记会发现他对了，我们把这段讲完。黑暗笼罩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升起照耀你，他的荣光要显在你身上。明显这是在说我们的时代末世。黑暗笼罩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我想你们都同意这个现象日益渐增，越演越烈，对吧？但对信徒来说，神说光要升起照耀你，他的荣光要显在你身上。所以兴起发光吧。现在看这节经文之前的段落好吗？因为在原始手稿中，对吧，并没有划分章节，是人划分了章节。 OK， 所以我们要把他们视为一体来读。好的，经文说，耶和华说，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这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兴起发光。所以神正在立一个约很显然这是新的约。因为当以赛亚对他们说话时，他们已经有旧约了，律法的约。所以当神说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这是新约的一部分，是我将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所立的，对吗？我说的对吗？所以神宣告了这个新约。但在他说的一切之中，神没有说像耶利米说的，这新约中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Amen， 他们都必认识我，必亲密的认识我，必凭直觉认识我，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他没有说这些，他只说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这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哇哦，这些话是什么？我们有节对照经文，请看第21节。第21节之前是第20节，对吧？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来到雅各族中。这很有意思，保罗写了这一段，我正在经历某件事，为要让你们得更新。几周前我有提过，但我说我还没讲完，对吧？我现在试试讲完， OK 可以吗？所以你们都很渴慕可以帮我讲完。 Amen。 我是在对渴慕的人讲道吗？ OK。 这样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保罗写道，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不虔不敬。他引用什么？旧约以赛亚书第59章，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他引用这一段，但注意下个部分有个变化。下个部分在旧约里，以赛亚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但这里却有简短陈述，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要除去他们的罪。所以可见圣灵有特权和神圣的权利与主动权，把旧约改成新的东西，这是他的特权。他写下了旧的，然后说现在这过时了，对吧？这里的这部分，但旧约并不会过时，我的话是一个新约，但有时是过时的，所以他把它换成新的。有时他说，这就是我要人明白的， 但要让这事发生，这里是应用的方式。为要让这事发生，我的话必不离你的口。注意，在传到你儿女口中之前，他必须先不离开你的口，然后才会传到你儿女口中，再传到你儿女和儿孙的口中，暗示着你会长寿，因为你会见到儿孙。 Amen。 你会有儿孙成群。林牧师准备好了吗？林爷爷，林爷爷，肌肉发达的林爷爷，哇！所以后面更清楚的说，我要更多说明你要如何达到，因为这个约，新的约，是当我除去他们的罪时，基督徒要如何才明白罪已经被除去了？他们总在人身上寻找罪，终日在传讲罪，对吗？在自己身上找罪之类的。但圣经说罪已被除去，圣经在希伯来书说他在今世的末期显现，仅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我们何时才肯相信这个？何时才肯将荣耀归给耶稣？他除去的罪确实已除去了。他要么是除去了，要么就从未除去。做个决定吧，他不会再次来除罪了。他在今世的末期显现，仅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 Amen。 这可是危险的讲道啊，屏幕师。不，我不认为，我认为正因为我们不传讲真理，人们才活在谎言中，活在罪里。那本是谎言，因为他们没按自己的身份而活。你传讲真理时，人们会活出真理。 Amen。你希望他们有的圣洁，得胜的生命，荣耀神的生命，必会结果子，像圣灵的果子是果子。 Amen。 这不是根基，照顾根基，照顾树木，不用担心的果子。而果子包含自制力，我们渴慕这个爱、喜乐、平安，我们称有这些的人为基督徒，这才是得胜的基督徒，这才是圣洁的基督徒，才是荣耀神的基督徒。我认同，但这些是果子。我不处理果子，我处理根基。 Amen。 你照顾根基，神就照顾果子。 Amen。 所以当谈到这一点时，你发现我们谈论的是那必不离开你口的话。五旬节那天只发生了一件事，当神实际立定新约之日，就是五旬节，也被视为教会的诞生日。我们属于那始于耶路撒冷阁楼上的教会的一部分，一直到今日，教会依然活得好好的，且倍增中。大家 Amen 吗？好吗？我们经历过各种迫害，各样权势与掌权者试图阻挡我们。但你们知道吗？纵观历史，他们杀害我们许多人，使我们殉道，但教会却不断成长、成长、再成长。你知道，光在中国，现在就有很多信徒，非常多信徒，在中国有复兴。Amen。 你无法阻止真理。事实上，关于这件事，法老没学到，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人也没学到的，是你越迫害教会，教会就越会成长。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Amen。 OK。 那么在教会的生日五旬节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圣灵降临了。这就是耶稣对门徒们说的，他说，各位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Amen。 我要将我，听好，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定冠词，旧约中充满了很多应许，神在旧约许下很多应许，但耶稣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他们都知道，就说应许是几千个应许是哪一个呢？主啊，似乎他们十一个人都知道。 那些应许是什么？各位，他们全都知道，天父所应许的正是赐下圣灵。以赛亚书中这段应许，圣灵的约是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所以这不只是你在引用圣经，不是那样，因为前面还有这一句，我加给你的灵。五旬节那天发生了什么？教会开始说的是，我们称为方言，是天上的语言。哈利路亚！这让人觉得方言，我们说是可有可无。老师说，我越研究方言，朋友，你说它可有可无，就错失它了。你是在被剥夺最重要的。雅各说，那在言语上没有过错的，便是一个完全人，他能够完全控制自己。 Amen。 我曾研读真言，并且划线和考察那些与健康和医治相关的经文。当时我在真言里特别关注这个主题，我会去找任何与健康医治相关的经文。知道我发现什么吗？大多数经文都是像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 Amen。 他们大多都，我会说有80%或85%，甚至接近90%，我在智慧书中读到的健康和医治都与口有关。圣经说，如果你能使整艘游轮转向的是小小的舵。没人知道森林大火是怎么来的，但总始于星星之火，所以舌头就是火，是能烧毁生命的轮子，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所以问题是，我们会说现在流感病毒肆虐之类的，不知道了，希望每次我们想度假时就会生病，有人就会生病，结果就有人病了。你说看吧，我就说吧，伟大的先知或伟大的女先知， Amen， 你很得意，因为你预言了孩子会生病，这很值得骄傲吗？不，圣经说这不是神的旨意，神会赐给你力量。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不明白自己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如何释放他的能力？借着说话。王的话本有权力， Amen。 神已赐你胜过魔鬼全能的权柄， Amen。 这包括什么？他的疾病，他的病痛，我们要对着说话，别总是向神祷告求他带走病痛，这本来就不是他给的。对那座山说话，对病痛说话，每天都命令他离开你的身体。牧师啊，我试过一次，继续对他说话。我看起来像个傻瓜，牧师，你想当看来健康的傻瓜，还是聪明却继续生病？看来聪明但生病，你选哪一个？耶稣对树说话，树就枯死。耶稣对死人说话，死人要怎么听见呢？但他们就起来了。耶稣对恶魔说话，他们就逃跑。耶稣对着在他睡觉时兴起的风暴说话，风暴都俯首称臣。对耶稣对疾病说话，疾病就离开。我想要像耶稣一样，我不想在人前显得聪明，对吗？我不想当基督徒，因为你懂得，不想显得没有科学精神。朋友，有件事永不改变，就是神的话。科学不断在改变，对，然后他们又发现新事物，旧知识转眼就过时了，对吧？他们说要追最新理论，一切总在演化。阿们。那些确定的事，我很久前就在圣经读到，以赛亚书是在耶稣降世600多年前写的，人类直到几百年前才发现地球是圆的。但在耶稣降世前的600多年，以赛亚一写下，那里以赛亚他写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地球的大圈。以赛亚，你是搭了太空船吗？一定是很先进的太空船才能飞得那么那么远。伊隆马斯克都想认识你。Amen。 所以神每当科学提出真正具体的发现时，圣经早就提到了。 Amen。 就像例如圣经说在利未记3000年前写的，2500年前耶稣降生之前，是谁写的？摩西，对吗？近代科学在不久之前人还在做放血疗法，让血流出来，对吗？当血流出来，病也跟着离开。遗憾的是很多人丧命，包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放血疗法后他的喉咙很痛，或就是有人建议他放血，他们称之为放血疗法，让你的血流出，让血流出来。而如今医学科学已发现，你的生命在你的血中，血流光你就失去生命。但早在2500年前，甚至在耶稣降世之前，神就借着摩西写下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所以耶稣才流出宝血。唯有他的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但那是无罪的血，是圣洁的血，是神圣的血，是尊贵的血。哈利路亚。我们所有人的血都沾染了罪，大家阿妹吗？你们有在学习吗？你们想学点希伯来文然后再走吗？一点点就好。喜欢喝茶吗？我泡给你们 OK。 学一点就好。好，所以你们看，这个约只为那些像是说方言，说天上的语言，就是神除去你罪的时候。如果你的罪没被除去，对吗？你就是不信耶稣基督。而除去你罪的唯一方法就是相信耶稣所做的，因为他降世死在十字架上，好要除去你的罪。你得相信这件事， Amen。 你就成为他应许要将他的话传给你的候选人，他的灵和话语必临到你。这一定非常珍贵，不是吗？难道神会赐下不配他荣耀的东西吗？难道神会赐下世人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吗？而且还是神在教会诞生日视为首要的。在教会诞生日，使徒行传里啊，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好，我没时间教导更多，但我要告诉你们真的还有更多要分享，其实我才刚开始呢，先铺陈而已。 Amen。 我儿子最近打给我妻子说我文学可能要当掉了，问他为什么，他写到忘我了。你知道他的英文很好，但是写作文时总是太戏剧化，用词总是很华丽，时间到还没写完，我还没写完啊，所以他觉得文学会不及格。我说下次就写，说我还有好多话想说啊老师，但时间不允许。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时间不允许我写下。我也有同感，还有太多想分享，但我是否能告诉你，神借着启示向我写明的，有多少人渴慕启示？不只是圣经知识，好吗？你们会读圣经 OK 了，我懂，但那不是启示。哎妹，我希望你们都能对启示上瘾。在神的话中寻求启示，神啊对我说话，在我处境中神能赐下适用你处境的启示，只是你该做的事。就像光照进来，某段你读过很多次的经文，忽然启示就来了，这就是启示。 Amen。 好的，我分享的很多启示都是在方言祷告一段时间后出现的。神在我方言祷告时教导我。 OK， 请看哥林多前书14章。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大家都多， 但在教会中，我宁愿用理智说五句话去教导人。现在暂停一下，保罗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大家都多，比你们大家都多。你知道大家指的是谁吗？是哥林多人。而哥林多人很疯狂，我不是说他们疯疯癫癫，但他们对方言祷告极度热衷。但很多时候他们方言祷告更像是互相炫耀，他们祷告对吗？
说啦巴巴啦稀啦巴啦巴，
就是简直像他们在滥用恩赐。保罗在说，嘿，各位各位听好，你们可以大量方言祷告，但在进教会时要用听得懂的语言，以我们为例就是英文。 Amen。 方言是要帮助你用你所知的语言，使别人得造就，别人得安慰，别人得激励，别人得学习，明白吗？现在请看这个，保罗是对全部人说，哥林多教会规模很大，他们全都在用方言祷告，对吗？以一种狂热的方式。保罗说，你们知道吗？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大家都多。与某些人宣称保罗反对方言祷告相反，保罗说，不，事实上我告诉你们，我说的方言比你们加起来都多。这表示什么？每天他起床他就祷告，他牵着驴前往其他地方，驴子转过头来用那种眼神看着他，对吗？或许他低头说，算了，我才不跟你说话。 Amen。 而且每次保罗为病人祷告之前都会用方言祷告，当他用方言祷告时，神就教导他。我怎么知道？看这里 OK， 启示录，我要你们看这个。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大家都多，但在教会中，这是优先顺序，但在教会中，我宁愿用理智说五句话，在我们来说是英文，也去教导别人，胜过用方言说万句话。在哪里？在教会中。如果我走下来对你说，Amen。 你听不懂的， Amen。 你不会明白，这就是保罗在说的。所以保罗说，宁愿用理智说五句话，但你知道吗？如果你在教会之外的日常生活中，如果你用方言祷告上万句话，那么在教会中你只需说五句话就会有能力。五是恩典的数字，我只要用方言说一万个字，表示我整天在方言祷告，然后你来到这里只需要说五句英文就能说到重点。显然保罗学到什么？看这里，看这里。但在教会中，我宁愿用理智说五句话，也去教导别人，也去教导别人。现在我们要来上一下英文课。当我说在教会中我宁可用英文说五句话，对吧？也去教导别人，这表示什么？我曾被教导，我曾被教导，我被教导的方式是透过我方言祷告，但为你们，为了别人，我将用英文说话，好，也去教导别人，对吧？各位，你懂了吗？听懂了吗？很多时候当我用方言祷告，常有画面浮现，某种东西的画面，画面就会浮现，有时不是画面就是一个知道，有时会是感动，有时就是一种平安，有时是一个画面，很有趣，对吗？我们的新约圣经说，我要将我的律法，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这里的心上在希腊文是 dianoia， 是指我们的想象力。你在想象力中会看见什么画面？我为人祷告时，对那些浮现的画面很敏锐。当我有画面时，就会把它说出来，它就成了预言。我不在意是哪种恩赐，无论是智慧或是知识的言语，我就是 专注在主所写明的。你要是常方言祷告，打开圣经时，经文会直接跳向你。经文仿佛就像，嘿，注意听，我在对你说话。这与打开圣经就毫无领受，完全不同。你读至经文，虽然都看得懂，因为是英文，但除此之外却没有启示。要大量方言祷告，这会让你摆脱压力和那种容易得心脏病的 A 型性格。阿妹，最后请看以赛亚书28章，借着结结巴巴的嘴和异族人的舌对着子民说话。以赛亚书很多谈到方言，对吧？他曾对他们说，这是安息之所。现在有人会质疑，屏幕是你怎能说神借着结结巴巴的嘴和异族人的舌对着子民说话，是在指在新约中方言的恩赐。对了，旧约没有方言的恩赐，这就说明这只有给罪得赦免的人。那么你怎么能说第11节经文指的是方言？我能，是因保罗曾用这个来说方言。让我给你们看哥林多前书14章，好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引用了以赛亚书28章11节，律法上记着说，主说，我要借着说别种话的人，用外国人的嘴唇对着人民说话，虽然这样，他们还是不听我。可见说方言做记号，你看到了吗？保罗把经文用在方言，你明白吗？现在让我们回到以赛亚书，我要以此结束。结结巴巴的嘴，有多少人高兴结结巴巴的嘴？这可不是在赞美。OK， 我查了希伯来文，要我告诉你是什么意思吗？是愚蠢的行为，愚蠢的行为，意思是愚拙，结结巴巴。有时候我们的舌头听来就像，但难道神不是用软弱的使强壮的羞愧吗？神会用愚拙的事使智慧的羞愧 ，Amen。难道不是吗？神会用那些自然界不存在的事，使看起来存在的归于无有，那能挪去他的能力。你奉耶稣的名命令他离开，你看不见他，那不归于无有的才是真实存在。你要如何解释这一点？软弱的人，神用软弱的人使强者羞愧。 Amen。 看看所有圣经里的英雄，一个牧童击杀哥利亚。 Amen。 你看见神使用名叫雅意的女子杀死敌军的元帅。 Amen。 整本圣经都是，魔鬼也学会了这一点，利用女人击倒了参孙的这巨人，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Amen。 但神的方式是什么？结结巴巴的嘴和异族人的舌。有多少人会说，屏幕师，我的舌头不像林牧师那么流利？听好，很多人都没有林牧师那么棒，我自己也是，好吗？他是个例外，是个特例，好吗？超乎寻常，所以不要跟他比。 OK。我们脑袋的大小也不同。对呀，肌肉老兄啊，这家伙的肌肉。马可牧师在追赶你哦。这是关于什么？简单的事，我们说啊，方言祷告就像，但你知道吗？神指引我大有能力的祷告，我甚至能不自觉地为其他人代祷，他使仇敌企图在我生命中所做的都化为乌有，还能除去压力。经文说，他曾对他们说，这是安息之所，这是安息之所。什么是安息？方言，让疲乏的人得享安息吧，这是安歇之地。但他们却不肯听从。保罗说他们不，许多人都不肯听从，连基督徒自己也不肯听从。 Amen。 但这正是基督徒的 R&R， 安息与安歇。有多少人你知道吗？世人有自己的安息与安歇，就是 SPA， 他们冥想 SPA， 对吗？按摩、芳香疗法，就是那类的事。当你听完轻音乐之类的之后， 推开 SPA 中心的门，你得先付钱。这就让你回到了现实，对吧？接着推开 SPA 中心的门，哔吧噜啦，欢迎回到自然的世界，对吗？我们需要更有韧性的东西。如果你得闭眼睛才能降血压之类的，不能在开车时这样做。当你真的需要降血压时，神赐我们某个有某个必须在，对吗？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用的，而且无需闭上眼睛。Amen。 女士们可以在打字时做或就是当他们在照顾宝宝或煮饭时， Amen， 随时都能做。我想分享更多的时间。老师，时间不够了，老师。Amen。 其实我刚跟贾斯汀讲到今天的讲道，他跟我说，对啊，你得讲这个，因为你上次分享时你说会分享关于方言祷告，你还没讲完，所以献给贾斯汀，你因着他蒙福了。 Amen， 是他提醒我的。 OK， 但这是印证。 Amen， 所以你愿意吗？愿意在灵里祷告吗？愿意在灵里祷告吗？这才是真正的安息，才是安歇。若你是 A 型性格， Amen， 总在赶来赶去，学着在灵里祷告，祷告越多越好。刚开始你得祷告个几天，老兄，祷告到舌头疲倦，口干舌燥，接下来就会得能力。你得祷告到那地步，宁可得五句有能力理智的话，胜过一万句方言。保罗就是这样描述。 Amen， 你们蒙福了吗？ Amen。 在场的每个人都低下头闭上眼睛，在我让你走前，请大家再稍作片刻，我要带领那些想要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做这个祷告。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基督从死里复活，好让我们称义。基督今日是我们的大祭司，在天父的右边亲自坐在那里，有天他会兴起并为我们再来。朋友们，基督已经担当了你的罪，他显现是要把自己一次献上，好除掉罪。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你就得救了。如果你承认他是你的主，领受他已成就的一切，已完成的一切，请与我一起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我承认基督为我的罪而死，基督为我的称义而复活，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救主。感谢你天父，你因爱我赐下这最伟大的礼物，我的救主。感谢你天父，奉耶稣的名。现在天父，请充满我，用你的圣灵为我施洗，充满我到满意出来。奉耶稣的名，我深信自己能说方言，因这不是我配得或能赚取，而是个恩赐，我也领受它。奉耶稣的名， Amen。 请大家起立。现在听好，我想花一段时间，与其是我为你们祝福祷告，你要奉耶稣的名在灵里为自己祝福祷告。那些从未在灵里祷告的人，你将奉耶稣的名被圣灵充满。现在在场的和在各地观看的，在每场聚会中的所有人都举起手，好吗？今天一整天，主知道你在哪里，主是超越时间的， Amen， 他是超越时间空间的。赞美主。现在奉主耶稣的名，那些未曾以说方言为受圣灵洗的凭据的人，我完全相信你们能方言祷告。听着，圣灵不是祷告的那一位，你必须张口并且凭信心说出话来，水流就会涌现。 OK， 你开口，圣灵会赐下水流，赐给你话语。 Amen。 现在在场的人都举起双手，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被圣灵充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放声地说，张开嘴，凭信心说出来，奉耶稣的名，就是现在。
好，
停下来，你可以开始和停止，对吗？圣灵不会占据你，邪灵才会，圣灵绝不会如此，好吗？他与你们同工。 Amen， 他是完美的绅士。 OK， 重新开始。
沙拉巴库里亚拉马西里安塔拉巴哈亚哦兰巴拉巴哈拉巴西西里亚拉巴巴。
Amen。 OK， 各位听着，很多人是第一次领受。 Amen， 你可以开始也可以停止，这完全取决于你，但你越祷告就越能得着安息，越是祷告越得着安息，也会带来身体的健康。 Amen， 就像我们学到的，会影响你的心脏。在圣灵里祷告，你会发现主会越来越多指示你，你带着理智的话也能去教导别人。神祝福你，大家散会吧。